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身为软体工程师的你啊，所以开始会写程式，然后可能又会晋升主管，到后面可能想创业嘛。那创业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条路啦。那就像我们上面录的一集就是讲，哎，有些软体工程师除了开 SaaS 服务之外，也有可能会开一家餐厅作为起头这样子。但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说餐厅啊，假如说都跟别人没有不一样，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竞争力下降啊，或者是一样的菜单啊都没有办法吸引到新的客户，跟不上品牌的市场这样子。那我们身为软体人嘛，我们工程师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熟悉的软体来做一下所谓的品牌转型，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前一刻咖啡的总经理，我们的刘仁豪 Alan 哥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们的餐饮业要如何透过软体来做品牌的转型。那可以请我们的 Alan 哥跟我们听众 say 一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仁豪。
那我们的仁豪哥很厉害的哦。那其实我在上一集其实已经自荐过了，不过我不免说再自荐一下哈。那我们的 Alan 哥是前一刻咖啡的总经理，在33岁就上任总经理，而且他 slogan 就是要打造全台最好吃的连锁咖啡品牌。 OK， 而且曾服务过的企业都非常大，而且非常的知名，像全联、顶呱呱、一刻咖啡、东森集团，拥有非常丰富的餐饮行销跟营运管理的经验，也非常擅长将本土的品牌升级为年轻人关注非常高的新颖的品牌，而且用跨界的合作品牌的视觉改造啊，做到非常多经典的案例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 Alan 哥再稍微补充一下自己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仁豪。那之前在一刻咖啡服务，那主要也是将一刻咖啡如何能够在摆脱像过去单体啊、一刻啊、蒸锅这些的泥烙，然后怎么样跻身去跟星巴克、路易斯、阿卡玛这样比较后起之秀来去做一个拼搏。那在顶呱呱的时候也是，我们怎么样去跟麦当劳、跟肯德基、跟摩斯汉堡来做一个齐名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新的品牌策略、品牌定位上面都要更清楚、更聚焦。那当然也需要透过一些新的软体工具来让整个品牌在运营内部运营上面跟对外的顾客管理上面去更加精进这样子。
了解，而且我刚刚看到我们的 Alan 哥非常会做我们的品牌的转型，而且都把之前一刻咖啡大家可能是看到甚至以前是这样，现在可是蓝色，就是完全这更改，大家觉得哦，好像是一个新颖的品牌这样子。
刚好有改过 CI， 对啊，
对啊，我真的觉得哎，让别人就是耳目一新这样子。那我就想问一下，会拉回我们这个主题哦，餐饮要如何透过软体来做品牌转型？但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Alan 哥帮助很多的公司做一些品牌转型，你觉得品牌转型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品牌转型最大的目的一定是赚钱。
你讲那么直接，是赚钱。
做生意的一切根本都是为了赚钱。
对，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生意。对，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在一刻咖啡转型中啊，你有没有透过哪一些软体的工具啊，做所谓的一些品牌转型？
欸，其实我觉得在做品牌转型，当然最根本要做的事情是赚钱。那要引进一些新的软体进来，因为品牌转型其实有很多种方式，运用软体是一块。那应该就是说你运用这个软体想要做到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像很多人说啊，那我要用这个欧卡，我要做会员经营，但你要透过它你要做些什么，我觉得目的必须要非常清楚。你要增加跟年轻人的互动，你要提升他的来电频次，你要增加他的粘着度比较就是来电频次，那或者我要增加客单价，我要让他买更多的东西，那他就他的终身贡献度嘛。那所以你要非常清楚说你今天运用这个工具你要做什么，不然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哦，现在 ChatGPT 很红，大家用啊，你是要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甚至创造了很多问题，在运用它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问题给你的员工，也是有这样的发展。所以你用这个工具你要拿它来做什么，当然有些人是从试错过程中找到它的路或许，但我觉得你可以先想一下到底你是想要拿它来做什么，它可以帮助你做什么。那当然来推销给你的业务一定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可是它是不是符合满足你的企业所需，我觉得可以想一下，并不是每个企业都一定要上九一 APP 去开一个他的电商嘛，他可能不一定准备好，那也不一定每个企业都一定要开 inline， 那可能他就是不是 排队型的名店，当然这几个品牌都这几个软体服务商都非常非常棒了。但我只是说，不是每一个品牌可能它都适合。我觉得他也是要想清楚，那一个非常优质的服务商还是会对于不太需要客户，我相信啊，除非他很缺钱，不然他也不会硬要你去使用。我觉得是大原则。
嗯，
我分享一个案例，之前在顶呱呱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开发一款 app。然后那时候是找一个服务商来去做制作，我们大概前后讨论了一年。那个 app 呢，除了基本的刚需，就是你的点餐、你的外送服务，那跟包含到你的基础的 CRM 上面有会员卡，那可以记录你的点数，那跟你可以在 app 上面查询到有哪些点，那这些基础的功能都有之外，我们还比较大胆的去尝试，我们把游戏的属性也加进去，我们在里面是一个养成游戏，我们的首页是一个养成游戏，它养成顶呱呱的一个 hero 叫什么吉祥物阿勇，就是那个比赞的那个、不是吉，一个黄色的人，对，黄色的一个人，
嗯，
你可以养成他 Q 版的他，然后我们还创造了一个勇妹，就是另外一个他，就是其实就是用 IP 去做延伸啊，其实把 IP 的概念在里面，然后再加上游戏里面的纸娃娃系统，就是他可以换衣服、换背景，然后换宠物，然后你透过你的消费，你有一些虚拟的点数，虚拟的点数可以去买他的衣服、买他的背景。我们在圣诞节、在端午节、在周年庆的时候都有推出限定版的服装、限定版的造型、限定版的背景，其实就是讲 skin 嘛，其实就是它有很多 skin 你可以去选，其实就跟传说对决一样，你玩刀锋你还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衣服那样子。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大胆的去做这样的东西，我们甚至还有点点点点，你点那个阿勇他就会抖一下抖一下讲个话，那点一百下之后他就掉个东西，就那种小小小小的小 mega 也藏在里面，其实会做了蛮多有趣。那在上面甚至我们还有排行榜，我觉得这很酷，
排行榜，
因为我是个很喜欢玩打电动，所以我觉得全世界最屌的顾客体验全部都是在手游上面做到最精致，因为手游有办法让一个人一天花七八个小时都在里面用，我觉得那很厉害。除了社群软体以外，手游是很屌的一个顾客经营的一个典范，我自己觉得。所以它里面太多太多讲人性的东西，排行榜就是每个人都有竞争的欲望，所以呢，在里面你只要说消费，大家都很喜欢讲大数据，其实我很喜欢讲的是我数据，你怎么把数据还给消费者，让消费者看见他的数据，然后会看见跟他一起在买顶呱呱的人的数据，所以你今天在里面消费，我们有个消费排行榜，好，就是这个月你是花最多，你是顶呱呱王，类似这样，然后你就会得到相对应的一些小礼物，我们会给你一些 coupon， 然后给你一些点数，可能给你特殊造型。再来，我们除了做人家什么来着，除了做消费总排行榜，那太无聊了，太市侩了，我们还有做这个月买呱呱包买最多颗的，然后还有一个排行榜，这个月买甜甜包买最多的一个排行榜，这个月买全家桶买最多的一个排行榜，所以我排行榜不会只有总消费金额，还有各个类别的，那就会很特别。 红茶群你点最多，就是它会让它趣味性，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讲大数据的时候，我们在讲我数据，就是你怎么让这些你收集到数据丢还给消费者，其实手游就在讲这件事情，你战力排行榜，我的某一只角色的排行榜，手游就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把消费数据怎么样还给消费者，其实现在很多像发票怪兽那种企业都在玩类似的玩法了。那还有一些什么种植物的我有点忘记，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怎么把你的消费数据还给消费者，但当然还会有各自问题，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昵称啊或怎么样，其实类似你说王品瓦城他能不能玩这个，理论上也可以玩，但可能没想到，那如果需要顾问，没有来可以来找我，
放在资讯栏下面，
他们也可以 来找我。但我就是说，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些数据还给消费者，那他会觉得很有趣。像一刻我们也有办类似，但因为我们没有 app， 但我们每一个月，我没记错，我们每一个月我们会有在我们一刻，我们用会员系统消费的前三名，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去做公布，那我们就会比较 local， 是我们是用寄的方式，或者是请，因为我们会知道他在哪间店消费最多，他一定是那间店熟客嘛，一个月花一万多块在一刻咖啡，哇，欸，天哪，你就算一天喝60元，喝30天也才1800，他要花一万多块在一刻咖啡，哦，那真的是铁粉，要么就是请同事吃嘛，对，真的代表他应该会高频次来，所以我们就把票给店，那店的话再去给这个熟客，那我们就会在每个月来会在社群上面去做公布，那当然也是社群可以跟顾客做一些连接。其实原本想要做再更多一点，但是 团队还是会有一些各自啊的考量，所以就会比较可惜。那当然我们当然是尊重，但 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说，其实各自如果能够更好的，当然只要在善良的前提下去做运用，其他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运用跟发展。当然现在诈骗又猖獗，不然的话其实如果大家能够更运用这些会员资料的话，其实这个社会是有机会更好玩，但还是没办法，还是有些人性险恶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在那个 APP 有纸娃娃系统，有排行榜系统，大概也就这样，然后有虚拟商城，我们有实体商城，就是真的卖我们的地瓜周边商品啊，冷冻的那个地瓜薯条，也有一个虚拟商城，那虚拟商城就是买阿勇的那些小玩具啊，或者是造型啊 skin 啊背景啊什么的，我觉得会蛮有趣的。那但是 我觉得里面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把你的 app 做到这么的有趣的时候，它会需要一个运营团队，那运营团队就需要成本，所以就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后续maintain 的一些成本。那我觉得这会是一般企业很容易会被忽略到的。就前阵子听柯P的一个演讲，其他有讲到营运成本绝对远高于设备成本、建制成本这件事情，但是大家都只会看到建制成本跟设备成本，就是那个固定的一笔花下去很痛的，但你没有想到这一笔花下去当然痛不痛是一回事，但你后面长期下来你的经营上面、运营上面、人力时间上面的成本其实是会很惊人的，如果你没有在初期投资好的话。所以像那时候其实我在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导入电子标签、电子价格卡。那时候我们在算一件事情，现在应该全年还有两家，一家在内湖文德，一个是内湖店，都还是有。那它就是电子价格卡，因为每一次我们要换，因为一家店可能有6000到10000个 SKU， 就要一张张卡这样换呢。你就看每一张都是一张张卡这样换，然后两周就要换一次，因为我们就两周一个档期嘛。那个量贩店也是一样。那所以你两周就要换一次那个价格牌，而且每一次基本上都全换，你不全换你也不知道说它有没有改或怎么样，所以基本上一定都全换，那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可怕，耗很多人力。但是那个电子价格牌下去，我记得我那时候算出来全台湾如果一次性要换好像20亿吧，哦，那个金额算出来又有可怕，一家店就10000个 SKU 嘛，假设你抓10000个 SKU 的话啊、那时候快1000家店嘛，就对啊，算起来就很可怕，还要加软体有的没的东西服务的。所以但是20亿其实我当初算出来的人力省下来的是超过20亿，但是对老板来讲人力那不叫省下来，就是大家多一点多付出一点或许也是一种方法，就是算人力有时候会是个迷思啦，就是但我觉得在现在越来越缺工的状态下，人力持续的被看见它的缺口的时候，我觉得持续各个产业别都还是会持续的去看重如何用软体，如何用一些的设备或一些硬体或软体去解决运营上面的困境，我觉得大家会逐步的更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你说自动点餐机、扫码点餐这些东西才运营而生嘛，那这些就是基本的解决人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啊、
嗯，了解。所以这样听下来，就是人越来越缺，那我们用软体可以补足这个人力。而且刚刚听到我们 Alan 哥讲的顶呱呱那个案例，我觉得好有趣哦。他直接你们就是直接把我们手游的那个套路放在那个餐饮 app。
我那时候直接跟服务商说、欸、去报那个什么金手指奖还是有没有什么奖可以报的快那后来我就离开，所以我就说去报一下奖，我觉得 这很屌吧，这比麦当劳的那个早上叫你起床给你 coupon 券还好玩多了吧、嗯、所以我觉得应该很有趣理论上的，但后来执行还是很多细节，我觉得理想面归理想面，执行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你要持续的产出那些 skin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嗯、那公司愿不愿意持续性的投入，那个都有很多执行的细细节节，说实在，但整体的概念跟构想，我觉得它是很完美的一个状态。我自己觉得它是很完美的一个执行。嗯、对啊，
那我想再问一下 Alan 哥，因为其实执行上面有一些困难，当然是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一个我们的公司要做品牌转型，而且透过软体的话，你觉得通常都会遇到哪一些困难？然后我们都应该要怎么样解决比较好？像刚刚顶呱呱你就讲的一些案例这样子，
费用。
费用
没有，
就是要有钱，要有钱。
问我问题，品牌转型为了怎么赚钱？全软体会遇到什么问题？费用，嗯，费用啊，就是费用。我觉得最重要的都还是在 费用，对于老板对资方来讲，费用就是一切。虽然说我刚刚会讲说大家的互动啊、关系啊、什么服务啊，但对资方来讲，费用就是一切嘛。嗯、就是我管你，他态度不好，你就跟他态度好嘛。如果他比较便宜的话，他不理你，你就让他理你嘛。我说以老板对那个自己公司来讲，
没错，
对啊，那费用比较低啊，有些会这样。当然还是要看，就是有些老板当然是会明智啊，就是说因为服务上面你。就像你今天找他，然后你跟他很难以沟通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多请人，你的人要花更多的时间成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运营成本。那你选择一个对的软体服务商，那就叫建制成本。那你选择对的，你的建制成本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它贵一点点，但是你的人员长期下来省下的时间，他可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当然这个前提很多老板是听不太懂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管你跟他花更多时间，你就花更多时间上班比较好了，对，很多时间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费用会是一个关键。那当然它的取舍就在于企业的规模大小，你今天大规模的公司，你就有更多的可能会有更多的预算，或者是更能够撑得起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找便宜的公司去承担那个风险。因为今天你公司规模一大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找比较刚新创或者是比较小，或者除非你入股了，像之前有一些案例嘛，除非你去入股他的公司，不然你很难再去找一个相对可能不成熟的软体服务商来服务你。你不可能，我今天王品我找一个人来帮我练兵，不可能嘛，除非我入股，不然的话那太不合理。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企业规模。所以通常你收费高，那你比较稳定成熟的，你就会接比较大的企业。那可能比较初接中小型的企业会去选择一些比较区域型的或者是新创型的实验型的软体服务商。我觉得大家都有大家生存的空间，但是很 key 的还是在一个费用，很常会容易卡关。那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像那时候我们做那个 app 也花了个几百万，所以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再去做说服跟说明，内部的说服跟说明，你要让老板愿意花这笔钱，
对，
那他能够带，说实在能不能够带来效益，那个太难评估了，讲出来都是假的。我讲真的，你说你品牌做一个 app 能够带来多少效益，供出来用 gay 啦，讲真的那能够带来什么效益，很多时候带来的效益都嘛是预估值，那谁扛，说实在说到底最后都是老板扛，最后都是老板的钱啊，我还是领薪水啊，软体服务商还是领他的服务费啊，最后还是老板扛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怪说老板说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讲真的，谁能够扛得起一件的失败，全部都是老板在扛。所以我觉得还是最后始终还是得尊重那个做失败的要从口袋掏钱的那个人，对、永远都不会是专业经理人，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小窗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资方对老板还是要更多的同理心，对啊。
那我想再问一下，当然因为资方就是要出钱的嘛，大家给他 idea， 可是问题是钱不是从你口袋拿出来的时候，老板口袋 掏出来。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顶呱呱那个成效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最后其实我们在那时候开始建会员嘛，那时候我们大概哇，我有点忘记，因为有点久，我记得半年内我们就冲到破十万的会员数、那时候当然也有跟辅大一些 B 展的合作，那我觉得它有一些周边扩散的效应，当然是有一些媒体的报道，那你说对年轻化有没有帮助，那大家拿着这个来玩来去体验的时候，对这个品牌它的一个冲击跟转念跟改观，那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是透过这个 app 去了解顶呱呱这个品牌的，或许那当然那有些很难量化，我们也没有花那么多钱再去做它最后的效益检测，就是你今天花钱去做效益检测，其实对老板来说，说实在说最后回头来看都还是看营收嘛，
没错，
我觉得店里面营收，你这 app 除了你这 app 有电商它有带动一些extra money， 就是额外的营收，不然最后我还是看这个店的营收，但是我要用多久看，那就是老板的智慧了，跟老板的口袋有多深了。我要一年来看我做这件事情对不对，还是我要用三年来看，五年来看，十年来看，十年是有点久了，但是基本你用三五年来看，我觉得那都是合理的。那但是要看，因为 如果假设我就想外面的市场，一般中小企业老板口袋没有这么深的状态下，你要他看三五年，说实在的，他连下个月薪水发不发得出来都要思考的时候，他很难去看三五年。所以你要做很大的创新，我会觉得说中小企业不一定能够玩得起，说在那你说像王品啊、瓦城啊这些餐饮的巨破，他可能就比较玩得起，但当你到那么大集团的时候，你要做改革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会是一些矛盾，那大家都在取得甜蜜点、啊
嗯、
那你说有志之士，有为青年，他要在大集团里面去改革吗？有困难。那在小公司改革吗？好像也改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大家都在取平面甜蜜点，我觉得
嗯，了解，是非常感谢 Alan 哥的分享。就是大公司你要去改革，他们都没改革，小公司又付不出钱，所以你要怎么样透过这个软体去做一个品牌的转型，真的是非常的
需要技巧，
需要技巧，需要非常多技巧这样子。那我再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餐饮业要如何透过软体做品牌的数位转型啊？ Alan 哥，你有没有任何地方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刚刚已经把一些我觉得都蛮我自己经历过蛮多有趣的案例其实都分享出来。
嗯，太棒太棒，那该好代表就是我该问的都问了。
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那因为我觉得 Alan 哥刚刚讲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有趣，像是顶呱呱的 APP 啊，还有全联是怎么样做的啊，那我相信听众也非常多的收获。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们听众想再更了解你，可以在哪边看到你的专栏或者文章之类的？
因为我现在在实力这个媒体 Food Next 的实力，就食物的实力量的力，这个媒体上面有写个人专栏，然后你在 LinkedIn 也可以找到我，你在 Facebook 也可以找到我，只要我们有不少共同好友，我都会同意成为好友。目前还没有个人脸书啦，所以可以在上网搜寻，可以看到我这样子。
了解，那我会把这些资讯呢放在本集下面。那今天非常感谢 Alan 哥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